第三章大屠杀。1月31日，开船后的第四天，麦加利号的航程只走了一半。船主威尔几乎不催促水手们，甚至他也不怎么露面。那么他去哪儿了呢？原来他整天都在喝酒，不是烧酒就是白兰地，有时便烂醉如泥。水手们也跟他差不多，个个都酒气熏天。所以说，麦福湾里的麦加利号也跟喝了酒似的，摇摇摆摆的往前游荡着。对此，约翰非常气愤，怎么能这样把开船当儿戏呢？但他敢怒不敢言，所以只有悄悄留心，防止发生意外。与此同时，十分细心的帮着看舱的是穆拉蒂和威尔逊，他俩精力特别集中的操把着，让整个船尽量不忽东忽西，没个平稳。有时威尔就骂骂咧咧的走到他们俩跟前，指手画脚，而且没完没了。于是这俩好心的舵手就反过来骂他，并高声叫嚷着要把这个醉鬼捆起来扔到底舱去。接下来热热闹闹的吵起来，以致不可开交。每逢这种情形，约翰总是出面调停。他一想到这条船的处境，心里就乱糟糟，生怕出事儿。后来他跟少校地理学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。
嗨，我看呢，你就指挥这船吧，约翰。
麦克纳布斯出了主意，要是你不愿意直接当船长，那就暗地里负起责任来。这个天天都喝得迷迷瞪瞪的东西可不把稳。我在远海里指挥是没问题的，再加上我的两个水手帮衬着，绝对保证安全。可是到了近海，我就没有把握了，不清楚这里的海底，那个酒鬼又跟猪差不了多少，不省人事了。约翰的确很担心。
你认不认得港湾？巴杰内尔着急地问。
认不清楚，约翰抱怨道，这船上连张地图都没有，见鬼。
真的？
真的，这船只做近海航行，那个威尔把这一带的海面都摸熟了，也不计算里程。
这个酒鬼，巴加内尔嘲讽道，他还以为他这船长着眼认得路呢。
要真认得路就好了，约翰气恼地说，快靠岸时，怎么着也得让他醒过酒来。
但愿他醒过来。
巴加内尔的口气有点像祈祷。
你用点心，就准能安全进入奥克兰的，约翰。
麦克纳布斯鼓励着年轻人。
没有地图就不容易了，那一带的地形十分复杂，那叽里拐弯的海峡又那么窄，跟挪威那儿的差不多。到处都是暗礁，而且离水面也特别浅，就是再结实的船也经不住碰啊。
可不嘛，船碰漏了，咱们只有在水里扑腾了。少校叹了好几口气。
哎，在水里折腾是个死，爬到岸上也活不了。新西兰这地方就是欺负生人。
巴加内尔气鼓鼓地说。
你说的是那些毛利人吧？约翰问。
可不是嘛，他们心狠手辣，远近出名。你不知道，他们跟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不一样，他们狡猾好斗，没有一点慈悲心肠。对了，他们还专吃人肉呢。
有这么可怕？
少校故意反问。
那要是格兰特船长就在这儿新西兰沿岸的话，你肯定不让我们去救他了。
就是要救的，
巴加内尔有自己的道理。
不过只有沿着岸在海里走才安全，上了岸就危险了。再说毛利人对欧洲人恨之入骨，从来也不手软，要是船长落到他们手里，肯定也没个好了。说实话，我敢让我的朋友们过阿根廷草原穿澳大利亚，但不敢来新西兰找麻烦。
唉，但愿上帝保佑咱们，千千万万别碰上这些土著人。 不能说地理学家的话说得太过火。事实上，新西兰的历史上充满了血腥的屠杀。世界上有很多航海家都在新西兰遭到了杀戮。在塔斯曼的五名水手被杀死并被吃掉之后，还有很多人步其后尘。托克内船长和水手们，徐内可夫号上的五个打鱼者，双桅船兄弟号上的四个人，盖茨将军手下的几名战士，马提达号的几个逃兵，当然最骇人听闻的是法国兵舰的玛丽荣舰长。1772年5月11日，群岛湾兵舰共有两艘，一是玛丽荣的马斯加兰号，一是克芬采的卡特利号。新西兰人虚情假意的和他们套近乎，帮忙干活，赠送礼物，装出胆小怕事的样子，刺探了兵舰上的情况。塔古利酋长诡计多端，据居蒙居维尔说，他就是两年前被徐尔威骗走的那个毛利人的亲戚，都属于王加罗阿部落。毛利人有一个传统，血洗耻辱是光荣。塔古利一心想报仇，所以终于有了机会。他表面上装得老实巴交，可背地里却精心策划出杀人的计划。他先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把最好的鱼送给法国人，有时还让他老婆和女儿一道来兵舰上。后来他又邀请舰长去他村里做客，亲热周到地款待他们。两个舰长相信了他和他的人民，舰长所到之处都是热情的欢迎，4000多毛利人表现出绝对的友好。玛丽荣舰长打算给船换换桅杆，因为风暴打折了许多桅杆，便去岛上寻找树木。5月23日，舰长找到了一片柏树林，这片林子离海岸有2法里，不过树林外的1法里处有个比较方便的小湾，2/3的船员都来采伐树木，有砍的，有锯的，还有开路的和运送的。他们集中在两个地方，港中心的那个叫毛图阿罗的小岛，距兵舰1法里半的岸上。当然，很多身强力壮的毛利小伙子帮着干活，有说有笑的，像是一家人。其实玛丽荣舰长不是没有提防，他每次派小船上岸时都让战士全副武装，不过毛利人每次来兵舰却都是赤手空拳。久而久之，法国人的警惕性就降低了。后来玛丽荣舰长索性下了一道命令，不要全副武装了。对此克劳采舰长认为不妥，便来劝说，可玛丽荣没听他的话。新西兰人显得更加友好了，甚至和法国人相处的亲密无间了。那塔古利酋长更是殷勤备至，还主动把儿子带到兵舰上过夜。6月8日，玛丽荣应邀去部落做客，所有毛利人都出来欢迎他，并口口声声地尊他为大酋长，把4只白羽毛插在他头上以示敬意。兵舰到群岛湾一晃就是33天，桅杆换好了，淡水池也修好了，一切都十分顺利。6月12日下午20时，玛丽荣乘小船去塔古利的村子钓鱼，随行的有2名青年军官弗德利古和勒吴，还有1名志愿兵、教练以及12名水手。塔古利和另外5个酋长热情地陪着他们，没有任何阴谋的迹象显现出来。小船轻快地消失在海湾里，2艘兵舰静静地泊在那里。晚上玛丽荣舰长没有回来，但没有人想到出了事儿，大家都以为他去了伐木场地并在那儿过夜了。第二天早上5点，卡特利号的大山板像往日一样开到毛图阿罗岛去拉淡水，他也没有什么意外，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9点，
马斯加兰号的值班水手看到海面上有一个人正拼命游过来，于是他们放下一只小船，赶快把这个可怜的人救了上来。这人正是托尔内，随玛丽荣舰长钓鱼去的一名水手。他的腰上受了伤，被铁锚扎了两处，还算命大，死里逃生，是17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。大家听了他的讲述，才知道了这残酷的事件经过。原来玛丽荣的小船7点左右到了村里，随后这船上的17个法国人都分头被毛利人迎进了家里，有的还是被人家背下船的，以免让露水弄湿了客人的鞋袜。转眼间情况就发生了骤变，毛利人手持长枪、棍棒、铁锤等东西杀害这些法国客人，几乎都是10个对1个，所以来不及还手就都送了命。托尔内受伤之后马上躲到矮树林里，然后又跳进海里拼命的往回游，应该说他命大，死里逃生。冰舰上的人们一听都炸了窝，纷纷喊着要报仇雪恨。当然死了的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，现在关键的是救伐木场的人们，他们正被毛利人包围着呢，其中也有克劳采舰长。舰上的最高长官临时代表舰长发布命令，派出一队战士前去急救。这队人马看到玛丽荣舰长的小船后立即登陆。下午2点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克劳采舰长见了自己的士兵之后才明白了真相。为了不让大家惊慌失措，他禁止了这个消息的传播。他指挥大家拆卸了一些重要工具，然后烧掉了工棚，迅速撤离了伐木场。红了眼的毛利人早就占领了有利地形，他们一见法国人撤退了，便冲出来追击。啊，塔古利杀了玛丽荣啦！他们不停地喊叫着，目的是想震慑这些还活着的法国人。法国的水兵们气愤得不行，纷纷要去和毛利人决一死战。但克劳采舰长采取了克制的态度，就这样法国人撤到了岸边，登上了提前准备在那里的几只大山板。这时候近1000名的毛利人追到了岸边，他们死死地盯着船上的人，大有恨不能生吞活剥的劲头。等山板们开动的时候，岸上的毛利人一起用石块砸船上的人，乒乒乓乓的蒙头盖脸。水兵当中有4个战士忍不住了，举起枪就打，当场就击中了在岸上指挥的那几个酋长。面对着子弹，毛利人都目瞪口呆了。克劳采舰长又派了一队士兵去毛秃岛昼夜驻防，并让那些病员赶快回到冰舰上。第二天，舰长又派一队士兵增防毛秃岛，并且下令把舰上的水池全都装上淡水。岛上共有300多毛利人，他们开始骚扰士兵。法国士兵袭击了这个村落，打死了6个酋长，杀死了无数毛利人，最后又放火烧了村子，于是暂时平息了这个事态。克劳采一面指挥装集淡水的工作，一面避轻就重，化繁为简的凑足了船上的桅杆。1个月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了，这期间毛利人几次三番地想夺回毛秃阿罗岛，但都没能得手，他们的独木舟被冰舰的大炮打得人仰马翻。当然对法国人来说，最后一点牵挂是那16个同胞，他们中是否还有人活着，有人活着的话得援救他们，并且也得为死者报仇。许多士兵被派到塔古利村，但这之前那可恶的酋长就听到了风声，便穿上玛丽荣舰长的大衣逃跑了。搜索村子时，在塔古利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刚刚烤熟的人头，那人头的上方还留着被啃的牙印呢。另外还有一条人腿被穿在了木串子上，下面扔着一件软领衬衫，满是鲜血。从这衬衫上看，这是玛丽荣的尸体部分，
另外，士兵们还搜到了佛德利古的手枪、小艇上的盾形徽章、血衣和破碎的布块。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，发现了许多人的肠子，这些肠子早被洗净煮熟，准备吃呢。真是不可思议又证据确凿的吃人肉现象。法国士兵们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埋葬了同胞们的遗骨。为了祭奠这些可怜的亡灵，法国人放火烧了塔古利的村子和皮吉俄尔的村子。1772年7月14日，两艘兵舰离开了这里。凡是到过新西兰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残酷的屠杀。或许对玛丽荣舰长来说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谁让他那么马虎，那么轻信呢？他不该忘记前车之鉴呢。新西兰人从来都是有仇必报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也不眨眼。1773年 Cook 第二次来到新西兰旅行，12月17日一只大船来了，它就是佛诺指挥的冒险号。冒险号放出一只小船登陆，去采集草药之类的东西，可这小船有去无回。小船上有一名候补海军少尉和九名船员，佛诺有点着急了，便派博内中尉赶紧去找他们。博内亲眼见到了这惨痛的一幕，能看出那是我们同胞的尸首，七零八落的，脑袋、肠子、肺什么的都散在沙滩上，有几只恶狗正在那争抢着吃呢。这一类的事件不胜枚举。1851年，兄弟号被新西兰人杀掠。1820年，桑普生的波伊德号上的人无一幸免。1829年3月1日，悉尼的英国双桅船霍斯号惨遭洗劫，有好几个水手死在了瓦吉塔一带，他们的尸首统统都被毛利人煮着吃了。这都是血腥和罪恶的记录。新西兰吃人的海岸总让人毛骨悚然，而此时这个像喝了酒的麦加利号正晕晕乎乎的驶向新西兰。